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欢迎来到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前面有过两次是三个人一起来解经实践，我们是透过之前圣经神学所学到的知识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段经文。那如果大家还熟悉的话，我们会透过问四个问题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
对，那第二个问题呢？
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中落在哪一个区间上？
这是我不断重复和强调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从宏观宏大的叙事当中去找到这一段经文它落在哪个区间上，而不是脱离了宏观叙事单独的去查考这段经文，那样我们会容易失焦，也会容易失真。好，那第三个问题呢？
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
对，我也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可以防止我们是以我为中心去查考圣经，对不对？
嗯，
我读到圣经就想，那我该怎么做，而忽略了这段经文它首先是指向基督的，所以找到它是怎么指向基督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对，也就是说我该如何应用这段经文，最后才来应用。我们一直都是问这四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同样的是带着这四个问题来进行几段经文的实践。今天的实践呢都来自于新约的经文了。首先第一段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来读一下给大家听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这就是我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就带着这段经文来问这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
嗯，这段经文主要是讲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那么他不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失败，耶稣在旷野中得胜，证明他是神顺服的儿子。
嗯，这是这段经文的要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段经文 在圣经叙事主线中它落在哪一个区间上呢？
这段时期呢是发生在新约时期，耶稣他事工开始的时候。
事工开始的时候，路加福音四章的前面包括第三章末尾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耶稣的信息，
比如说耶稣的降生，还有耶稣的童年生活，包括他的受洗，还有他的家谱。
思雨提到家谱，所以非常的重要，就让我们看到关于更多的耶稣的信息。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
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以色列的反原型。
对，反原型，这非常重要。
对，他不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失败，那基督他在旷野中得胜，证明他是神的真爱子。在路加的叙事中，他不断地引述犹太人是如何的拒绝福音，来证明这一失败是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悖逆直接相关的。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说，当耶稣完成了作为神儿子的呼召时，他也成全了以色列的使命。虽然路加的叙述建立在以色列的基础上，但耶稣并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比以色列做得更好而已，他成了这末世神百姓的基础。
其实照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所说的，神像旧约的时候一样，但是却在基督的基础上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刚才思雨提到的一个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反原型。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不断的悖逆，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受试探，埋怨神，他们堕落，但是呢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他得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对比是谁？亚当。
哦，对
对，因为亚当受试探，他被蛇引诱的时候，他跟夏娃堕落了，作为人类的始祖，因为他们的堕落，罪进入了世界，罪开始对人有影响，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因着始祖的堕落，我们都一同在罪中跌倒了。所以始祖的犯罪他没有胜过，他被蛇胜过了。那今天的反原型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旷野受试探，他没有失败，他得胜了，因着他的得胜，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
亚当，
对，末后的亚当他没有失败，他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盼望，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所以这个对比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就是刚才思雨所说的反原型。好，我们问完了前面三个问题，就是第四个问题了，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该如何应用这段经文呢？
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得胜的画面。
对，
对，以前我们从这个亚当啊还有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可以看到都是失败的，经不住热火，但是来到这里呢，基督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榜样。魔鬼给他的一些诱惑是很诱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饿了给食物啊，你要权力啊给你啊，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耶稣呢他是一一的用神的话反驳回去了。因为他很清楚神是怎么对他说话的。他也很理解神的话，所以呢他就很快的就识破了魔鬼的诡计，他就用神的话怼回去了。那来到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是对神的话是没有耶稣这么熟悉的，然后我们受迷惑呢有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在一个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是对神的话也没有这么多的，对对对，第二呢是我们不够警醒了，就觉得哎这有什么呀，就 一步一步的就陷进去了，所以这其实就提醒我就要警醒啊，
嗯，
不要自以为是。
是，
当试探要开始的时候，感觉一点点危险的时候，就要警醒起来了。
嗯，
对，
其实我们的本性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
一样的
也会悖逆，我们也会进入到试探里面。这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说的，新约里面讲，我们所面临的试探，无非就是人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当然这是我们要靠着神去得胜，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试探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
骄傲，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地上去征战的。当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得胜。
嗯，对，
是。所以这就是第四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运用在如今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透过耶稣基督他在旷野受试探，他没有跌倒，他得胜了。一方面我们要信靠他，信靠这一位在试探当中得胜的基督，另外一方面盼望这样的得胜也带给我们激励，我们该如何靠着神的话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征战，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软弱。
嗯，对
对。好，那今天的这第一个实践我觉得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第二个实践，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因为经文呢比较长，所以我就不再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经文，但是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记载的就是拉撒路的复活。
对，
嗯，
对，
所以我们就来回答这四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
这其实是主要是讲了主耶稣是怎么样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
嗯，
从他的家人派仆人告诉耶稣说，哎，你的所爱的人拉撒路病了。
嗯，
那其实呢耶稣没有立刻的飞奔过去，
嗯，
而是停留了两天再过去。
嗯，
所以就引发了后面的一些故事来了。
嗯，
啊，然后那拉撒路都死了四天了，可能就臭了，最后耶稣才到那里，然后让拉撒路复活。
嗯，
其实这段经文是关乎耶稣的身份，
嗯，
他究竟是谁。
嗯，
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说了，
嗯，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后面马大就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究竟是谁，让我们去认识他。
对，
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这段经文是在教导我们要更有信心，所以呢你要大胆祷告，遇到什么事情你要祷告，即便是死人你要有信心神都能让他复活，告诉我们一个关于信心的话题。
嗯，
对不对呢？
其实他是没有抓住这章里面主要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的其实是耶稣他是谁。
对，
嗯，
他为什么有能力可以行这个神迹，
他失焦了。所以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探讨的话题，确实是有关信心的话题，比如说马大他们相信耶稣，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最核心问题就是耶稣的身份。
对，
嗯，
他究竟是谁，他能够使死人复活。刚才思雨给我们读了二十五节，就是耶稣说我是谁嘛，对吧？
嗯，
对。
那还有就是在约翰福音的末尾二十章的三十一节，可以与这一段故事遥相呼应。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记载这些神迹目的是什么，我记载整个约翰福音这么多的经文，这么多的叙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信从他。这是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目的。
对，
嗯，
对，
是的。
所以我们要把 整卷书整本书一起来读，并且找到它的要节，发现原来它的叙事是介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说你要有信心祷告然后他就为我们成就，不是这个问题。
嗯，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当中它落在哪一个区间上呢？
这段经文很明显是发生在救赎的历史当中，
嗯，
然后是在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工作，也是在耶稣他受死之前的。那神揭示耶稣真是他的儿子，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那约翰福音的神迹奇事都是在揭示着和强调耶稣的神性。
其实在约翰福音不是记载了好几个神迹吗？
对，
我们要把这几个神迹联系起来看，再结合我刚才所读的那节经文，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这才是关键。所以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是向我们介绍耶稣他究竟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对。
但是这常常被我们忽略，就是我们会透过神迹看到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耶稣，然后告诉我们你要信靠耶稣，神会为你成就万事，这个就失焦了。
对，我们更喜欢把耶稣看作是榜样或者是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我们要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
是。
嗯，
好，那我们就来回答第三个问题，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呢？
其实这一段呢怎么样指向基督呢会比较明显了。因为耶稣嘛，在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都记载他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刚刚思雨也读了一段经文，就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其实就揭示了生命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已经把这个权柄都放在他的手中了。
是。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刚才喜乐给我们的回答就是其实耶稣他在这里面有非常明显的宣告。我们常常用宣告这个词，就是耶稣他非常清楚非常直白的告诉大家我究竟是谁。那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甚至还更强调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加上一个问句，你
信
这话吗？耶稣，
你们两位信不信呢？
我信。
相信。对。
好，既然我信了就来到了应用。第四问就是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应用呢？
这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盼望。
因
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会面临死亡，我们都会面临人生终结的那一天。当然我们将来也必会复活，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我是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让我对未来是有盼望的。
对，不单单是对我们的未来有盼望，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会带来激励，就是我该如何面对我当前的生活，以及我如何在教会当中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面对现在的生活。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将来会复活，因此我们可以善用今生，善用现在的生命彼此建造，以此作为我对神他对天国启示的信靠，所以这非常关键。耶稣这样的宣告也给我如何去在今生好好的去信靠他给了非常好的指引。
是的。
好，今天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进行第三个实践。第三个实践在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1:12-14，这个经文非常的短，我就来为大家读一下。在哥罗西书一章 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就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就来看看这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保罗希望哥罗西人为他们所得的救恩而感谢神。当然还有我们了。
对，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借用了出埃及记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新的出埃及，对不对？因为神透过基督拯救他的百姓，一眼看过去似乎很难从经文当中看到保罗是用这么复杂的手法在说神如何让哥罗西人听到福音和接受福音的，但这的确是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已经被拯救出来了，你们是从一个旧的光景当中脱离了，因为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句话联想到他们曾经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地。对我们呢？ 对我们的理解，你听到这话，你会不会想到原来我从不信主的黑暗状态进入到一个信主的光明的状态？
还有就是拯救我们从罪恶当中解脱。
本来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权势之下嘛，
对，
但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了。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活在光明之下。
是，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要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中落在哪一个区间上呢？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已经是新约了，对不对？
对，它是发生在基督死了之后，然后又复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对，
有保罗所写的。
对，我们还知道神说在新约的时代他要把神的律法写在你的心板上。对不对？
对，
就是现在这些话有没有刻在思雨的心里，这些话有没有刻在喜乐的心里，这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
是的。
对，
因为透过宣讲福音，圣灵重生我们，以及人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向他悔改，这才是真正的把他的律法写在了刻在了我们的心板上。
对，
所以我们现在都落在这样一个区间上。
对，
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我们在等待他的再来。
对。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呢？
保罗很清楚地教导说，救赎也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跟饶恕，赐给我们产业，拯救我们脱离罪，所有保罗提到的这些益处都是透过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达成的。当保罗在讲到救赎的时候，让我们想到出埃及的预表，也从被掳巴比伦得到归回的预表，联系到我们透过基督如何从死亡和撒旦的掌权之下得着救赎。那我想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是怎么样透过基督从撒旦的掌权之下得到救恩的。
是，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当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会联系到两个场景，一个是从埃及得蒙救赎进入到迦南地，一个是被掳归回，这两件事。那如今我们也是从罪恶状态被拯救出来，所以这是联想到基督，指向基督。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我该如何应用这段经文呢？
其实就要提醒我们应该感恩，时刻要记住是神的怜悯、神的爱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赎出来，这个恩典呢，是你用钱也买不到的。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要时刻的去纪念。就信主了以后，其实 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就是慢慢的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埋怨。
嗯，就像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一样。
嗯，对，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想要这个，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呢？
嗯，
就是会埋怨神，心里面有些埋怨。
嗯，
啊，言语的埋怨啊，就是行为的一些不愿意信靠神的这些，失去了在这个救恩里面所得到了一些喜乐，也忘记了神曾经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去度过黑暗时期的，就是万恩了。
对，
万恩。
嗯，
就是神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状态、被掳的状态拯救出来了。
对，
对。
如今我们却依然忘记，常常忘记这宏大的恩典，甚至会对眼前的处境发出怨言。
嗯嗯，这也让我有个提醒，我们不单就是要常存感恩，也需要常常悔改。
嗯，
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埋怨，像以色列人一样抵挡神，有的时候抱怨神这抱怨神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向神去悔改，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长存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神借着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还有埋怨吗？真的，我很多时候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悔改。
是，所以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得救去感恩呢？神透过牺牲他的儿子，让爱子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要纪念这一伟大的更新的出埃及。
嗯，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
嗯，
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信靠神度过漫漫的人生旷野路。好，我们结束了三课啊，总共三次的实践。我觉得思雨和喜乐可能都觉得我很啰嗦，就是不断地问这四个问题，但是这四个问题有没有帮助我们好好的去梳理，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一段经文呢？
有的，我想就是借着这四个问题也帮助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借着这四个问题去思考基督究竟他做了什么，他成就了什么，也让我更认识基督，更认识神。
嗯
嗯，就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思考的方向的，就是我该怎么样去思考，我该怎么去应用，有一个框架那就很好了。
对对，即便在旧约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基督，在宏大的叙事当中去了解整本圣经带给我们的福音信息。虽然课程可能接近尾声，但是盼望大家对圣经的学习，对神话语的渴慕永不止息。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再见。
天父会看顾，
我们要快快来收果子。
仍然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事温柔和节制。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祷告，有喜乐。
就一步一步，你我牵手，漫步这园中。圣灵的果子结了又结，是天父的心意。用我一生与你相伴，在神的祝福。